祷告要简单。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这个主导文，你看看这个主导文多少简单，下次我有机会我们再来一同思想这个主导文。但是你知道这个主导文很不简单啊，这个主导文在文字上是很简单，但是在是一个门徒口中讲出来的话，这能只有是一个门徒才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委身于耶稣基督的人，一个决心跟随耶稣的人，他才能使这个祷告主导文产生意义。有一个牧羊的孩子，很住在这个乡下，他呢没有人教他怎么祷告，他也没有人这个给他讲圣经，所以他非常简单，非常这个不懂事情。那么他学习祷告，正好他在祷告的时候，旁边有一个过路人走过听他，他怎么祷告的？他的祷告就是这样的 ：A B C D E F G H I J K， 一直到念完，他就这样祷告。哎，这个过路人问他：“你这个祷告什么意思？”他说：“我实在不会祷告，所以我把26个字母全念出来，让神去组合这26个字母变成一个意思，然后神来答应我的要求。”你看，一个牧羊的孩子，他那么简单，但是他对神有那么大的信心，他甚至于相信这26个字母神都可以给他排列出一个意思出来，让神来告诉。来神来给他想出来他里面的心思是什么。这个孩子当然是一个很天真的，但是他的信心是很大的。今天我们就是要这样单纯这样简单的跑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权利啊，多少宝贵的权利。今天我们有机会还有学习禁食，这又是一个多么宝贵的机会呢。我记得我在寻道会的时候，就是这个Methodist Church， 那个 Methodist Church 的规定的每一个牧师一个星期一定要禁食2天。所以我刚开始做这个寻道会牧师的时候觉得很不简单的，但是我后来慢慢体会到，我们不是为禁食而禁食，如果你是为禁食而禁食那是错误。我们是学习祷告，这是一种操练，祷告是需要学习的，祷告是需要操练。寻道会的领导人这个 John Wesley 讲过这样一句话，在我们中间常常传着，他说不管有什么理由去提醒古代的人，叫他们热心的经常的实行禁食，那些理由仍旧具有同等的力量来提醒我们今天的人这样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需要学习祷告，你需要在祷告当中学习祷告，你也需要操练禁食，把你的生活的重心集中在祷告上面。感谢主，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怎么样更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怎么样更多的认识你。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亲爱的神，求你今天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使我们的祷告生活有一个明显的改变。我们需要在祷告中成长，我们在祷告中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教导我们，就像当初你教导门徒一样，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从前有一次祷告的特别会，有一位讲员，他来到这个会中，他这样说，每一次祷告都是神和人相遇的一个机会，因此我们要把握机会，要精行祷告。如果你稍微不留心，蜘蛛网很快的就会 在人与神之间产生一个障碍。这个传道人讲得非常好，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常常会被蜘蛛网遮盖起来。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所以以后每一次教会的祷告会，他都要站起来祷告说：主啊，自从上一次我们相遇之后，蜘蛛网又再一次来到你我之间。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都非常感动，认为他能够有这样的体会，体会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实在很令人佩服。到第二次祷告会的时候，他又站起来又讲同样一句话：主啊，自从上次我们相遇之后，蜘蛛网又来到我们中间。第一次祷告会这样做大家很感动，第二次又这样，第三次，以后每一次祷告会他都这样祷告，有些人就感到不耐烦了。终于有一天呢，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另外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就站起来，他马上祷告说：主啊，我求你把这个蜘蛛杀死掉。你可以知道，任何一个美好的属灵事物都可能因为形式化而失去它真正的属灵的意义，特别是祷告。祷告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东西，但是很容易被形式化而失去了祷告的能力。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祷告已经形式化了，所以你不感觉到祷告的可爱，你不感觉到祷告的甜蜜，你已经对祷告厌倦了。为了避免给门徒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基督徒用不到学习祷告，也不必重视祷告的形式，耶稣特别教导了怎么样祷告，而且教导门徒一个祷告的模式，这就是著名的主祷文。今天我们念了马太福音第六章主祷文，耶稣怎么祷告的，耶稣告诉门徒应该怎么祷告。在这个主祷文里面一共有六个祈求，祈求六样东西。大家不知道，平时很多人都会背主祷文，你知道这个主祷文里面求什么东西吗？求六样东西。这求六样东西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和耶稣的降生要把天国赐给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关系的。前三项是祈求天国的降临，所以这跟世界的未来跟将来有关系，天国降临，世界的末日有关系。后面的三项是预备进入天国有关系，所以呢是现今的生活有关。这个主祷文呢，跟天国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他这个主祷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跟天国联系起来，所以有人称这个主祷文就是主必快来的一个连续。我们已经讲过，大家不知道记得吧，在启示录里面再三的出现主必快来，主必快来，希腊文叫 Maranatha， 这个名词在当时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的，见面的就讲的，这个是一个招呼，这是主必快来。这个主祷文就是主必快来的一个延续，他这个中心思想就是准备，中心思想就是迎接主的再来。根据教会当年的文献，在耶稣第一世纪的时候，十二使徒的遗训当中，主祷文定为信徒每一个基督徒每天三次祷告必须背诵的一个颂道。所以呢，早年的基督徒2000年前每天要有三次重复主祷文。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也背诵主祷文，大家有的人已经背得很滚瓜烂熟了，所以对里面的意思有时候不容易去思考。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再来想一想， 这个主祷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上星期我们讲到祷告的方法，就是要在暗中，要直接，要简单，这是真正的祷告的三个要点。然后呢，耶稣就给门徒讲了具体的话，怎么样祷告，用什么样的话来祷告。在开头的第一句话里面，大家记得不记得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第一句话？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非常简单，但这句话是一个很深的关于神的一个教义。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天字啊，在希腊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多数，在我们在许多天上的父，或者精简一点，我们诸天上的父。新约当中出现天，对天有不同的内容，所以有好多个天。第一个天就是天上的飞鸟，这个天就是我们抬头看的这个天空，看到这个大气层，看到环绕着地球的那个天空，这是第一种天，我们普通称它会是第一层天。第二层天，圣经说在天上我要现出奇事，这个就是指星星，这个指月亮，指太阳，指太空，我们普通的科学上称它叫太空，我们宇宙飞船就飞到太空里去，这是第二层天。第三层天，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提到，被提到了第三层天上去，这是更高一层天，在那里的天是比太空还要高，现在还没有人可以到那里，也没有船可以飞到那里，它是神同在的地方，神居住在那里。所以我们在诸天上的父祷告的第一句话，我们在诸天上的父，这句话包含了三个天，第一层天天空，第二层天太空，第三层天地神同在的地，这是有关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对这样一位神祷告，他是超越的神，他这个神超越在任何的空间之上，他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同时这位神也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在神学上说他是临在的神。我们这位神既是超越的神，超过所有的天，他又是存临在的神，他存在于任何空间之中，他存在于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之中，他一方面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在我们想象的极限之外，在无限的太空以外，同时他又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旁边，甚至于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他无处不在，而且他是父亲。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过父亲节，这个父亲我想每个人都懂得，这个父亲是什么意思，我们明白这个父亲的意义，我们明白这个在诸天之上的父亲，你就体会到祷告的意义，祷告的重要性，祷告的可能性，祷告的必要性。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很多人常常问这个问题，他说我没有话要讲，我不知道祷告什么。当你知道了，当你体会了我们在诸天上的父，你就懂得为什么需要祷告，你就知道为什么应该祷告。这个祷告的榜样将祷告的真正的意义启示出来。哎呀，耶稣的话真是太美了，他用这么简单的话很自然地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今天一起来到这里，神说，耶稣说，这是一个祷告的殿， 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今天来干什么？我们就是来祷告的，我们就是来向这位诸天上的神，也是我们的天父祷告的。这个祷告很自然的就开始了。当你进到了这个天父的面前以后，你自然就开始了两个部分的祷告。耶稣的主导文把祷告分成两个部，第一个部分跟神的国度有关，第二个部分跟我们的需要有关。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祷告是首先要关心的事情，祷告的最重要的目的，祷告第一位的首要的目的，不是说使我们得到好处。我们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啊，我也没什么要求的，好像祷告就是为了求点好处似的。祷告最重要的目的不是使我们得到什么，而是让神得到什么。神有东西要得到，我们自己首先来到神的面前，要求神要得到的东西。是无论我们的生活也好，我们的祷告也好，我们都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这样说，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我们穿什么，都要加给你们了。祷告的第一项内容，祷告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观点来看我们的祷告，来衡量我们的祷告，我们就会感到惭愧。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常常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先求自己的需要。哎呀，神啊，我马上要 lay off 了，求你给我一份工作。然后是我们的家庭，求你看顾我的家庭，我还有妻子，我有孩子，我有妈妈，我有父亲。然后呢，再扩大一点，我的邻舍，我们还有周围的人，我还有兄弟姐妹。再扩大一点，还有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国家。末了剩下几分钟呢，还有海外的宣教士，求你也看顾。耶稣说，你祷告的首要的目的，你的中心思想不是从你自己开始，你应该把神的国放在前面，然后才是你自己的需要。耶稣是不是不重视我们的需要？是不是不要考虑我们现在的需要？不是的，耶稣并没有忽略我们的需要。你看接下去第二部分祷告的第二部分，耶稣就讲了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有生活的需要，我们还有心灵中的需要。我们不仅需要吃饭，我们心里要受到安慰，我们心里要被爱。所以耶稣把这些需要都考虑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我们对人心里有恶毒，我们有仇恨，我们就不能期望从耶稣那里得到赦免。这是在这个祷告中，在这个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中，你注意了没有？祷告，有的人祷告的时候常常会解释，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很习惯于，哎呀，主啊，求你饶恕我，我对不住某个人。但是呢，我心里没有这个念头。我们会解释，我自己祷告解释，我听到很多人祷告也解释，总喜欢解释一下，啊，怕神呢理解不清楚，或者怕别人呢听了不清楚，祷告要解释。祷告可以不可以解释？你知道吗？在主导文里面，耶稣教导我们祷告里面有一个解释。什么解释？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哎，这个是一个解释。耶稣的祷告里面很短，但是耶稣有一个解释。但是这是耶稣唯一的一个解释。耶稣就是在这件事情上，耶稣做了一个解释。解释什么？解释我们也免掉 人家的债，我们必须免了欠我们的，人家欠我们的还不行，还必须先清偿。耶稣在别的地方还教导我，我们先要去清偿我们所欠人家的。我们怎么欠人家？我们先要还掉，再来祷告。最后所祷告的就是关于恶者，我们属灵的征战，我们跟恶者之间的征战，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对的试探我们要避免，我们不要陷入进去，我们要有警惕心。这是一种惧怕，这是一种健康的惧怕，救我们脱离凶恶。不管是你是否经历过试探，最要紧的是要脱离凶恶。哎呀，这个祷告六个方面，前面一部分三个方面，后面一部分三个方面，你看这个祷告多么的完整。如果我们再来仔细看一看这个祷告，它同时也激励我们要奋起工作。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是不是不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躺在地上，我们就躺在床上求神，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如果我们这样祷告，我们用这样的话来祷告，我们也要用这样的话来生活，我们也要用这样的话来工作。这不单是为着我们自己，也是为着我们所住的城市，我们为这个山镇。我们现在很快要开始这个禁食祷告，下个礼拜二是吧，我们从十号开始，我们要连续十天的禁食。我们为什么要禁食祷告？我们就为我们这个城市，为我们这个山镇。我们不仅要为这个城市，也要为我们这个国家，不仅为我们这个国家，还要为我们全世界。愿神的名在全世界被尊为圣，愿神的国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愿神的旨意行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行在天上一样。我们以这样的话来祷告，我们也要以这样的话来生活。所以主祷文不容易啊，主祷文有的人念得非常流利，但是他的生活没有体现出他祷告的内容。这也是一个交托的祷告。我们有什么生活上的需要，我们有什么样的缺乏，我们就告诉我们的天父。有的人有疾病，神啊医治我的疾病。有的人有心里有难处，神啊解除我这个难处。有的人家庭里面有纠纷，神啊赐给我一个平安和睦的家庭。我们有什么需要，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需要被挽回，我们就投入到这位父亲的怀抱。我们需要接受训练，有什么地方我们是不对的，我们是需要训练，我们是需要改正的，我们就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主祷文实在是一个太美的祷告。有的人说，那么是不是每天祷告就要重复一下主祷文就可以了呢？在教会的初期，大部分的人都是用主祷文来祷告，是重复主祷文。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渐渐的很少再用主祷文完全背诵来祷告。我没有研究出这里面的原因，我自己猜测，我在分析，很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把主祷文流于形式。不是主祷文有什么问题，主祷文是耶稣教的，我们是太好的，我们每个人祷告都应该像主祷文。但是我们不能光在字句上，我们要在心意上，我们要在敬意上，我们要活出那个主祷，我们正是要诚心所愿的去用主祷文来对神祷告。时代一直在前进，我们为什么会在祷告上越来越困难？祷告有障碍的，祷告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今天有很多人的祷告生活是困难的，为什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祷告的困难原因在哪里，为什么祷告会有障碍。 神有时候会推迟来回答一些祷告，但他不会延迟回答所有的祷告。如果你有一段时间祷告不能够得到回答，就表明什么呢？表明你已经有了罪。罪是拦阻祷告回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神说过的，在圣经上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业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厌免不听你们。以赛亚书讲得太清楚了，神不是不能做，神不是不能听，是因为你们的罪业使你们与神隔绝。哎呀，我自己深深地体会到，在我的祷告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时候是罪拦住了我同神之间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在美国，在中国，在很多地方，你看到一个电车的，这个电车呢上面有两根这个我们叫这个电车的辫子，好像辫子一样啊，拖着这个碰到上面的电线，这个电车呢一定要通过这个电线里面带来的电，它才能够运行，才能够有能力从发动起来。如果这个杆子碰不到的电线，我在中国坐那个电车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电车转得太快，这个辫子啪跳出来，跳到外面去，好了，我们整个这个电车就停在那里，就不能动了。好像很简单，就这么碰一碰，就这么碰这么一点点，这个能量就进来了，这个神的这个电的能量就进来了，电车就能够动了。如果说这个稍微离开一点点，有时就离开一点点，这个电车就死掉了，就只能在原地不动了。里面的人再祷告、再唱、再叫、再演讲、再开大会，他们下车的时候，他们发现电车原地不动。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我们祷告神啊神啊神啊，喊得有的时候喉咙都哑掉了，但是神不予理睬，神静默，神的膀臂并非缩短，神的能力并非停止，他的耳朵并非发沉。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罪拦住了我们与神隔绝。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心中能够体会到这点，今天有没有罪拦住了你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要小看有没有罪。为什么你的祷告生活显得那么困难？为什么你跟神讲话显得那么困难？为什么神好像跑得那么远，离开你这么遥远？神的耳朵并非发沉，他的耳朵非常的清楚在听，但是你们的罪业使你们与神隔绝。一本不干净的书，一个不好的习惯，一种内心的态度，譬如像嫉妒啦、恼恨啦、不饶恕人啦等等，爱心的冷淡啊，有时候呢不愿意去关心弟兄姐妹，我自己有时候这样体会啊，不愿意去探访那些自己讲到好疲劳、好累啊啊，去这个医院里去探访，到这个监狱里去探访啊，好累啊！有时候开车开到雅各马，开一个多小时，不想读圣经，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可能中断我们同圣灵的交通，是你的祷告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在这样的时候，不管你怎么祷告，你达不到神的面前。 不是神不肯听啊，我们常常错怪神，神啊，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不是祷告很难啊，我们很多人说祷告难啊，祷告要学习啊，我们要来研究啊，我们来研究祷告，我们来学习祷告，我们来这个找一些方法，怎么使祷告变得更加有应验呢？我们应该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呼求，就像大卫呼求一样，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这也是一个祷告，就求神来光照，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罪已经失去了敏感，我们对罪已经不大能够发现。我恳求我们的神，在这个时候，在今天下午你来，不是白白的来，你来就是要神来光照你，看到你跟神之间确实有个蜘蛛网啊。这个蜘蛛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因为你的罪拦住了你，隔绝了你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去发现它，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读神的话。神的话有时候藉着这个圣灵的感动，把我们启示，我们知道我们的障碍在什么地方，让我们知道我里面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了一天，祷告了一个月，祷告了半年，我们渐渐的发现我们的祷告已经不大有效果了。这是因为罪拦住了我们。如果把这个罪揭露出来，我们向神认罪，不仅是知道这个罪，我们还要向神去认罪，不仅是认一个抽象的罪，一个具体的，一件一件的去认。不管罪有多少，不管罪有多坏，我们都可以求神的赦免。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你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求他的赦免以后，这个蜘蛛网就去掉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神面前装假，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假装不知道，我们假装我们没有罪，它影响了我们同神的关系。当神今天，我不知道圣灵今天在这里是不是在感动你，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正在你的心里运行，让你知道你有罪呀，让你知道你需要认罪呢。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在这个时候悔改。我们要讲到一些具体的罪。神说过，怎么样的罪会拦住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呢？第一个，也就是耶稣祷告里面最讲的提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不饶恕人。主在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祷告最大的一个障碍，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而且耶稣再重复一遍呢、你看看耶稣讲的话的这个重点，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哎呀，有时候我看圣经，我总有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很多话老是讲来讲去显得很啰嗦，怎么不精炼呢？有的书你看写得非常精炼的，这个哲学书啊，什么科学书啊，哎，很精炼。哎，我们的这个圣经有时候话好像显得反来覆去。你看耶稣同样一个意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知道为什么 要这样，你知道吗？你体会过吗？为什么？因为饶恕人的过犯太难了，太难了。这是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喜欢研究人际关系，他想研究怎么样来处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使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都非常和谐，是吧？这个今天这个社会需要好的人际关系，今天这个公司需要好的人，今天教会也同样需要好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最难的一条是什么东西？就是耶稣这句话：不饶恕人。我记在心里，我记在心里，我要记一辈子，我忘不了你。你这句话使我的心受伤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你。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这些话？有没有？把这些话拿出来，在耶稣面前对耶稣说：饶恕我。然后去对人说：我饶恕。这是第一个罪，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罪。这个罪不解决，你的祷告就是白祷告。你到神面前去，再这个进食也好，你再怎么样花时间也好，你浪费时间，你白白的不吃饭。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报名要开始进食祷告。有的人说进食祷告怎么开始？进食祷告就是从自认罪开始，就是从饶恕人开始。你发现自己有什么地方不饶恕人的，你对他说，你也对神说：我饶恕你。否则你跑到神面前去是白去，你没有效果，你浪费时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看这个耶稣讲的话太清楚了，再也不需要，这里不需要解经的，不需要解释的，必不解饶恕你的。你犯很多罪吗？你承认你犯很多罪吗？为什么你的罪好像没有得到赦免？因为你不饶恕人。主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欠的债，我们欠天父不知道欠多少。你知道你欠多少吗？你从小开始你犯罪，你犯罪犯到现在，你犯了多少罪呢？但是神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我们怎么可以再去不饶恕人，跟人家算账？耶稣用了一个比喻，那个国王赦免了他的一个仆人千万两银子，但是他看见另外一个人欠他几十两银子，他就把他掐住脖子。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紧紧地计较人家对我们的一点不好？要抓住他不放，抓住你这句话，抓住你这个行动，抓住你这个态度，抓住你对我一个地方有错的地方，饶恕他。你要想祷告被打到天父那里，被打得垂听吗？你真的希望你的祷告被神垂听？饶恕他。第二个祷告，拦住我们祷告的罪。第二个，自私。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就是这样，我自己也这样，求神啊赐福给我，赐福给我的太太，赐福给我两个儿子，赐福给我们四个人，阿们。今天很多的信徒就是这样祷告的。圣经告诉我们，你看看创世纪里面第一个祷告，一个急躁自私的祷告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兰那时候他不叫亚伯兰，他叫亚伯兰。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没有儿子，你还是我赐给我什么呢？就这样完了。第一个祷告，我儿子都没有，你说还要赐给我很多福气，赐我什么呢？亚伯兰第一个祷告，一个急躁的祷告，一个自私的祷告。但是你看亚伯兰改变了，到创世纪第十六章，亚伯兰娶了他的太太的使女夏家作为小老婆，想用自己的办法来回答自己的祷告。咦，你不听我祷告，我自己想办法了，我想一个办法来生孩子了。 到了第十八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了。在这个时候，名字改了以后，亚伯拉罕他的祷告的重点也改了。他进前来，他为别人祷告，他求的不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求的是别人的事情。哎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个主导文呢、啊？这个主导文非常，这个精确，精确到什么程度？这个每秒每秒到什么程度呢？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你看它里面的代名词，它用的是什么？全是我们呢、啊，它没有我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没有一个单数的我。全是多数的，我们不能单单的为自己祷告。这个祷告是我们的祷告，不能自私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还自私的话，你怎么样能够让神来垂听？而且这个我们呢，你仔细再看，这个我们呢，四次是所有格，就是我们的；四次是受格，就是给我们，我们是处在一个接受的一个位置。但是有一次是主格，主格很重要，就是主语，处在主语的位置。这个主导文里面虽然全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所有格，大部分都是这个受格，只有一次它是主格，处在主语的位置。主语非常重要。主格是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都喜欢把我放在前面，你看很多的时候祷告，主啊，我希望你怎么样，我要求啊，帮助我，然后我要能够过怎么样的日子，我都要放在前面的。而且这个我总在英文里还要大写啊，放在前面，放在主语的时候总归是大写，表示重要。但是主导文里面唯一一次我们是放在主语的是哪一次呢？你记得吗？唯一以主个形态出现的一次是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主动的，主动的。只有这一次是主动的，我们去免人的债，是你自己去免人，是你主动的去免人的债，不是勉强的，不是说我没办法了，我实在没办法，是我主动，我就要免去你的债，我就要饶恕你。我们唯一，有人这样说，唯一有权在语句中占主要地位的时候，就是去赦免欠我们人的时候，这是我们一个特权。唯一一个时候我们要起主动作用，我们要非常珍惜我们的权利的，就是去赦免的。这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这是一个伟大的祷告，我们无法将它当作个人的祷告，这是一个我们的祷告，但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同样可以作为我们个人祷告。我们虽然讲的都是我们，但是完全可以作为我们个人的祷告。我们进入我们的内室，我们关上门，当你祷告的时候，虽然没有别人在那里，但是这个整个的世界就在你的旁边。你要想到他们，你要想到你的同胞，你还有很多的同胞，今天在山镇有很多的中国人，他们都跟我们一样，但是他们还没有信主。今天还有很多的人都是我们同样的人，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也没有信主。我们要想到他们，我们要想到这个世界，我们要想到我们周围，想到我们的旁边的很多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不自私的祷告，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要有世界，因为世界就在我们的祷告中。如果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祷告，我们就会停止那种用自私的方式来祷告。很多太太祷告，为丈夫祷告，哎呀，希望这个丈夫赶快信主啊。他为什么要信主呢？他可以待我好一点，我们家庭关系可以温暖一点。你看这个祷告的明显的目的是自私，他不是真正为了丈夫这个生命的改变，被耶稣基督拯救，他将来能够得到永生。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求神给我们教会复兴，我们人可以多一点。为什么人可以多一点呢？我们可以钱多一点。为什么钱可以多一点？我们可以多一点活动，我们增加一点收入。我们的目的还不是在人的灵魂，我们不是真正的去珍惜他们能够被神拯救。有一位布道家叫 Dawson， 他讲一个故事。在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就问他，他说啊，怎么我的祷告老是不达到回答？他说我有两个儿子啊，出生以前我就开始为他们祷告，求神呢、能够使他们能够信主，但是到现在呢，没有一个人得救的。这个布道牧师呢，就告诉他，他说你回去做这样一个祷告，我希望你同意停止为你的儿子祷告，祷告一个月，停止一个月，而为其他的母亲的儿子，为别的儿子，为别人祷告，在这一个月里不祷告，不为你的儿子，为别人的儿子祷告。他呢听了这个建议，他回去30天时间为别人的儿子祷告。你知道，就在30天之内，他两个儿子信了主。你要试试看，为什么你很多的事情听